啊，如果我们要得传承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。我很喜欢读这样的东西，像你如果看一个人的导论、玄义，我觉得相当可以看得出这个人读经学论的功夫。他几乎是贯穿了整部经论的心得之后，啊，用他的话再重新叙述下来。好，我又花了快10分钟时间，讲我们下礼拜要进行的东西。那底下呢，就开始跟各位来报告我今天下午准备的前言。我还是从这个问话开始：我们为什么学佛？我这个答案有很多版本，今天给各位的版本是：我们为什么学佛？为了得转一三个字。佛法乃至于般若经经常讲无所得，大乘讲应得的也只有推无上正等菩提。可是我们退而求其次，无上正等菩提是无为法性，它不是你说得就得，你必须凭借着某一些有为的道地观修的方便，才有办法入门，得其下手处，然后呢，解决我们的障碍，超越我们的困难，达其究竟，散发功德力。在唯识教观，几乎是被其他宗派共同借用的一个重要观念，就是转一这两个字。转一是什么意思呢？先讲一那个字。一那个字，用我们的话来讲，就是一指。一指在讲我们比较接近我们理解的白话，就是声音的意思。一个事情生出来一定有它的因缘，缘是疏的，比较远的音，清音本身就是不共的音，我们称它为种子音、界性、音性、声音、清音缘都有说，这我们往后会谈很多。在阿含经的时候，在阿含经里面很明显的思想，他认为我们的生命一指是什么呢？五蕴色受想行识。于是在阿含经的九部主题当中讲五蕴论，几乎是可以变成说整部阿含经的重点。然后他的一门分才会讲到12处、18界、道地、缘起等等其他的别相。可是他的总纲要就是五蕴。一个凡夫啊，三界六道的凡夫，一指的我们都没有第二句话说。我们现在就是一指什么？一指五蕴。我们就把五蕴生生灭灭的现象直为每一件都是真实的，这是我们跟圣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你说我们要转凡成圣，用一句行话来说，用一句唯识教观的技术语言来说，那就是转一。就是他告诉我们一个有道理可以去思维的通，跟我们自己的习气讨商量的一个道理，一个教，有教有理的东西，也可以透过直观做得到。做得到什么？首先从教理去相信，我们生命不需要一指五蕴，我们不需要把五蕴创造出来的生灭现象当作是真有其事，但也不需要把它剥为全无。唯识说，你去观察五蕴的主体，那个能观察的智慧、观点、立场、角度以及道理性，才是我们今天呢出离三界轮回系缚的根本。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不要依止于，依止的意思就是太看重，乃至于重视到把它当作是唯一重要不可放弃生命的声音，如果你把五蕴当作就是我的依止，没有了它我生命就没有了，我生命必须要靠着五蕴才有办法表现自我。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，标准的外道跟凡夫。佛法告诉你， 有合理的论证让你相信我们不需要依照五蕴依止五蕴，生命一样有它的活力。五蕴只不过是什么增上缘，具有一，就像是我们手上拿的工具一样。可是我们把工具当主人，这个是麻烦事儿。工具应该替主人服务，可是反过来，凡夫跟外道把这个工具当作主人用，乃至于外道把这个五蕴的某一种清净分当作他绝对要追求的目标，这是问题所在。而佛法的观点在哪里？佛法的观点诉求我们生命，你用我们的第六意识慢慢的训练，就可以去体会过，当你可以去观察五蕴而不随着五蕴生灭而转的时候，转的意思是去造业的意思，生受生想乃至发动你的相应心所去造业，不需要五蕴，你就许它有相而没有实自体，你就可以开始依据有道理有止观行可以证圣果的方法，让我们的生命依止于般若的智慧，慢慢让它生出功德，功德圆满成就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成佛作主，出离三界，了脱生死，在情感的烦恼上转成涅槃，在你的成见上面改成什么智慧光明的观点，生命也只有依止于涅槃跟无上正等菩提的三身四智，才能够发挥出它绝对的价值。哪怕你把这种价值放在任何一个世间法上面，你都是一个在世间法当中佼佼者精英分子，决定的五明菩萨。所以佛法并不是很奇怪的东西，它不是说叫你到达一个境界，而是你学着去信任五蕴之外的另外一种生命的可能性，我们称它为般若波罗蜜的东西。然后等般若成就之后，它的果就是菩提跟涅槃，这是我们转意的目的。转就是改变呢、啊，所以他没有叫你从哪里去哪里，用的还是这一念心呢、啊，只把这念心那么的看重五蕴的生灭事儿，改成什么？相信我可以依止道理，转变我的选择，慢慢在这个新的选择上得自在。这个本来很陌生的东西，以后变熟了。以前很熟悉的这个习气，随着五蕴，当它那么重要的，看淡了，看破了，放下了，能够懂得 let go 以后，那你就真的能够像佛一样的自在。你不会驻留于生死，也不会单着于涅槃，那个轮涅不二啊，于境界当中得大自在的佛的那个功德相，几乎可以想象。所以有人说佛是一种完美的人格，我说不是，我们从来没有把佛当作完美的人格来看，它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到达的心的功德力的一种典范。而这种典范，佛法给我们道理，给我们方法，不是不可期望，不是不可到达，也不是不可改变。所以转移是我们的另外一种生命的选择。可是我们今天世间人永远用解决问题，再弱势一点的忍耐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看他如何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把问题当作实有的，非要用一种四字变通，或者是掌握权力、掌握金钱、掌握某一种自己以为的六意识的力量，去把它达到一个如意、满意、圆满的地步。我们只想改变事情的本身，替事情的本身定义一个良好的状态，值得追求，应该向往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想到，那个标准的定，都是一群人一群人约定成熟的有为法，只要人家游戏规则变一变，你就要跟着潮流转变。那个标准既然不是绝对的， 你去一直不断的想办法让你的五蕴活成那个标准那个样子，结果只有受苦，多时受苦，长时不自在。可是我不是叫你要去反叛文明，反叛社会，不是做一个革命分子，没有叫你流血，但是要流点汗就是了，流点汗呢、啊，当做运动也其实蛮好的。那个汗其实还真的流不太出来，因为打坐的时候还流不出什么汗。要真正做思考的工作者，要想通这个实相，能够懂得转移我们的生命，不要把无蕴的境界直死了。凡夫之所以凡夫，外道之所以外道，跟佛法内的圣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能够如实知一切境界非真实，但也不是全无。你只要改变对他的看法，我可以找到其他的可能性，但是这可能性不是我先天就会的，于是我必须要透过闻心习，如理作义，学习一堆的道理来试着去实践。道理记载在教理的部分，实践的部分记载在止观的工程面跟技术面。至于它的果，也不是苹果西瓜那种果，那种果就是心里面所生出来一种功德力，一种信心，我知道我做得到，做得到之后它会散发出一种气质跟能力的一种肯定心。你不但可以自己信任自己，你可以让别人信任，你可以改变你的身心，的确可以得到这种真实的受用。而这个过程就叫做转一为是，有别于其他宗派。其他宗派也几乎用了这个观念，乃至于用了底下转八识成四智，或者有人讲五智菩提密教的说法啊，不知道的就姑且听之吧。八识就是以后我们要读的，唯识讲的八识说，不过色大圣人是用十一识的说法啊，但是他广略其实相当的。怎么样把我们的四心分别？因为分别之后，你知道它是分别而不执实，就可以变成智慧。智慧其实就是要能够如实知分别，就许它只是分别，不随妄转的一种本事跟自在力。把那种本事跟自在力，我们称它为智慧。用智慧的总体给它一个名称，叫做般若波罗蜜。以般若为导，你所有的事项当中善的作为，都可以引发到涅槃的彼岸，让你情绪上没有困扰，让你知见上没有学习的障碍。合这两种功德名曰佛，所以佛果并不是很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它是很真实而且跟理性追求得到学习得来的事情。所以你问我为什么要学佛，学佛为什么要从唯识下手，我的答案就是我要去找到转依生命的方法以及它所依止的道理。转依是有道理跟方法可以学习的，所以底下呢我没有白板了，不过我就慢慢的念，底下有四句话可以总结我为什么要学佛，学佛为什么要学习唯识的四句话。第一句话，由不知假说我法种种相，由于啊我们不知道假借的因缘，称说有我有法的种种形象。合起来说，由不知假说我法种种相。其实凡夫之所以凡夫，只是这句话就说明白了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是他不用别人讲，因为他可以亲自作证，真的如此。一切的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，就是自己取了一堆的因缘，也就是说依赖一堆因缘，然后再用自己的一种思维施设了很多的名言，把名言所要指涉的那个东西当作实有的，但不是没有哦，因为那个东西是刹那无常变化不住的现象，你才说是那个样子，它的因缘条件就改变了。可是当我们取了相， 许了因缘相，四圣的名言之后，再加上重重执持以后，你就会把你固定成成见，或者是坚固成情执的那个东西，当以为你的生命的依止。而这种依止没有办法让你在情境生命情境当中变通得自在，反而让你处处不自在。所以凡夫之所以凡夫的理由，就是有不知假说我法种种相。一句话我先统括唯识怎么来看。所以呢，你说解脱，解脱什么？只是把这个分别言说的实相搞清楚，值得看破，放下于中所升起的我执跟法执，叫做放下。搞清楚通达这个实相，这是唯识的说法。你能够通达这实相，完全一点都不怀疑了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对不管什么人事物发生的场所，在你心念起灭之间，你永远都可以如实照见，一切只是假说我法，不是全有，不是实有，也不是全无，不过只是因缘转变，法相就跟着转变的现象罢了。虽然不能够忽视它，可是也不值得当真，觉得好像没希望，或者一定要如何，一定不如何。学习在里面调柔你的心性，改变你思考的弹性。所以我一直讲，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一种最，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所看过学习方法学当中最高明的方法。它其实不必要是宗教，当然它可以有宗教的外衣，它真正的核心的内容是能够看清楚这个实相的道理跟方法。所以它是属于所有一般世间人，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，都可以去学习的道理跟方法。你可以不需要去相信释迦牟尼佛这个教主，你可以不需要去用教典，你只要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跟你讲这个道理、教你这个方法的人，去好好用他跟你所讲的事实去看见、关照你的生命。当有一天通达实相之后，你纵使不承认你是佛教徒，我们也接受你是佛教徒。所以佛教是软性的认同，你只要凡认同者就在其中，你自外于他，你就当我们口中的外道。外道不是贬低之词，只不过是说你在心外求法而已。第一句，第二句话，以上那句话，由不知假说我法种种相，是世俗谛，它是真理哦，谛就是真理的意思，它是世间的真理，就世间我们共所认知背后所反省的真理。可是有一种我们要学佛才会知道的，叫做真实义。底下这句话一样十个字，毕竟空无所有，不可得中。毕竟空无所有，不可得中。与假说我法种种相当中闲聊什么真实义呢？闲聊毕竟空无所有，不可得。我先粗粗的讲这句话，学般若就会常常听我解释这句话。这句话的毕竟空的意思，无所有是指什么东西无所有，不可得是指什么东西不可得，是指于中你所认识的我法种种相，那个实体是毕竟空的，那个实体是无所有的。无所有的意思是不如你所看的那个样子，所的意思就是为你所认识那个样子。你只要认定它是如此不如此，通通都不对，就是无所有的意思。毕竟空就是说你认定它有这种特性，这种特性坚固不变，那你一定错，这是毕竟空的意思。不可得，你不能在未来料得准它如何，它的缘起是毕竟空的，当下为你所见是无所有的，未来也不可算得准它一定如何一定不如何。这是三世心的实相。一切法从何而来？从毕竟空来。一切法限量所缘是什么？无所有。它往哪里去？不可得。与假说我法种种相中闲聊什么真实？来处毕竟空，住处无所有，去处不可得。这是第二句，闲聊真实义。 所以一个是世俗地，一个是正义地。第三句话，我们不管了不了解以上的世俗地跟正义地，佛法一向佛一直说，我们学佛法一定要学二谛，不能只学真实义，也不能只是在世俗地自以为是创造很多理论方法，一定要二谛圆融，二谛一直要到无所妨碍的境界为止。为什么？二谛就互相证明，因为世俗地如实之故，就显了圣义地，圣义地连圣义地也不执着了，你就可以办法在世俗地当中悠游欲如，得到十种之在，成佛作主。所以二谛彼此不能够变成两条平行线互相对立。有人经常讲二谛啊，哎呀，世俗地说有，圣义地讲空，有的时候要相反了，世俗地说空，圣义地其实是有的，这种说法都是不了义的说法。什么都可以说有，什么都可以说空，但是都是有条件的说。佛怎么说呢？佛怎么说呢？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义即是假名，义是重道义。四句话说完了，佛他内在那把尺，那个一时相应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你不要以为那是中观的论点呢，唯识学也以这个为总纲，天台以这个总纲，华严宗以这个为总纲，没有例外啊，只是个人的解释哈，擅长不同。所以呢，底下两句话讲什么呢？第三句话讲凡夫外道为什么那么在乎实体性的东西，为什么那么在乎事情的解决圆满与否、如意高下等等的分别。我一样写了四个字，凡外追逐法影，任取常我。凡夫跟外道啊，怎么样呢？心外啊，把种种的我相跟法相啊当作实有的，可是那其实是影像，他不知道。所以我说凡夫跟外道怎么样呢？追逐法的影像。凡外追逐法影，于中怎么样呢？任取常我，常依主宰性的那个我。凡夫外道追逐法相，其实取在心中的影，那个是禅影啊。影法相本身已经是生灭事儿，你还把生灭事取在心中，当作是一个不变的影尘、影像，重重执实，种种妄解，于中还更要命的任取常我。所以所有世间法不离开这句话的法则，不管你是善的你是恶的，一切的世间法都离不开追逐法影任取常我。可是问题是有没有功能性？有。有没有功能性？凡夫外道不会追得要死啊，因为他有短暂的乐，救济灭坏带来的苦受。可是只要他有五滴蜂蜜能够让他暂时得乐，凡夫外道就爽得要命，值得追求啊，就跟赌俄罗斯轮盘一样，只要有一天等到你，对不对？骰子有一天指出七点，我就赢了嘛，赢一把赢全把，对不对？我输再多，我只要赢一把可以把它 A 回来，可以把它凹回来。凡夫就像捅这个篓子，捅一堆的篓子，然后就想赢一把玩，然后挽回全部，就是什么凡外追逐法影任取常我，以这个当他们的 golden rule 去施设一切的道理跟方法。我不是去贬低他，而是说的确一切世间法他不管是再怎么高尚的学问，背后都隐含这两个问题，追逐法影的法执以及任取常我的我执。我执跟法执不好，但是也不是那么不好，因为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执，你没办法坚定。我们要追求圣道，止观的止这件事情，观也要专注，止也要专注，专注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止。可是它要自心一处，相当于执着的特性，可是呢它又要保持清醒明觉，随时能够改变身心的状况，差别在这儿。 差别并不是在不可执，执本身会生烦恼，可是它不是过失，是心的自然功能。可是问题是它不是唯一只能够那样子，懂吗？你只要了解它是怎么样暂存暂现暂住成那个样子，你只要保持观察因缘，尤其你的心又是其中的提供清因缘等流相续的那个增上缘本身，所以你本身就是演员，也是导演，也是编剧，你要认清楚自在性从这里改变。所以你只要不追逐法影，改成怎么去认识实相，不只取常我，把我改变成一种泛熟性的一种调柔的止观力，我执法执并不是不可用的。维持到最后，当你学习到圆成实之后，你只要认取片机执本空，片机执所善用的明智相就变成成所作智，为一切众生十法界众生，你欲令何身得度，就示现何身的根本意志，就由我们的片机执来跟众生显示那个很麻吉的那个部分。因为人家只懂那个部分，你当然必须用他的等流相应相似的那个视线跟因缘去跟他呼应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老是唱一个人的高调，你懂就懂，不懂就算了，不行。那你要靠什么？学习他的名言。所以名言本身不是错，执实才是生烦恼。烦恼也不一定会造业，你当真的才会造业，业也不一定感果，因为相续才会感果。所以佛法都说有那个因果关系，但是也说都也没有一定相可得，那个没有一定相名之为空性。可是你要懂得追逐法影虽不是过失，可它常生烦恼，任取禅我虽然不是过失，可是它更生烦恼的执着，对不对？所以懂得调伏它，看清它，调伏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四句，因为我们是色大乘论，所以一定要讲二乘之所以跟大乘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。所以第四句话讲二乘修学的法则。二乘修学法则一样，我用十个字来案例：二乘七心法性即入涅槃。七就是木字旁，栖霞山的栖，啊，星云大师的祖庭。心就是你的心意识的心，七心的意思就是什么？驻留、贪恋，喜欢在哪里住？喜欢在法性边住。法性是什么？智慧。法性是什么？圣义地、真实义、道理。二乘人喜欢智慧边的东西，少了什么？少了法大悲，少了众生相的耐烦性。像我经常讲到这里，就自己觉得惭愧，我非常没这个耐烦啊。所以有一种程度就变成有它的法执，可是这种法执对二乘人来讲他不觉得是问题，可是对外人来讲变成是个非常折磨人的逼迫式，因为他只准这样不准那样，对不对？让我很为难啊。对他来讲这样做他很擅长，对我来讲搞不来啊，可是还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让我选择，懂吗？所以他的法大悲不够，可是他却很擅长这样的法性智慧的观察。他只要一入到那个法性之流，立刻可以急入涅槃，就像上高速公路一样。这是二乘的原则。二乘求快，急着解脱，急着找真理实相，然后呢对世俗的缘起比较相对性的忽视，他急着把自己的情绪跟成见远离那些世间法相啊的那种系缚，所以他会一直不断的把你的要求，把你的心呢，心意识的观察摆在哪里？摆在法性的边。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非常怎么样呢，要求你要安住法性，其心不动。问题不动的解释有两种，有二乘人的不动跟大乘人的不动。大乘人的不动是不随分别而执实，知道大乘的不动。 二圣人的不动是生灭灭矣，即灭现前，什么东西都不动的不动，不一样。二圣人的不分别啊，无分别是不分别，大乘人的无分别是不受分别的限制。把佛陀的教导有两种不一样的诠释，因为他们认为的问题不一样，所对治不一样，能对治不一样，所以出路方法依止的道理各个不同。可是回观二圣人的问题在哪里，二圣人不是错，二圣人也走对的一步路，可是问题是什么？他只栖心于法性，对于法相鲜少观察，少了他必要的观察智慧，乃至于呢他也少了建立法相的必要性。必要不要说什么，连佛菩萨建立佛国净土都是属于法相的部分，不是法性的东西。他的依止一定是法性，可他的呈现一定是法相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，一个圣人，一个圣者，他对于法相的观察没有兴趣，他对于法相的建立没有耐烦，也并不觉得必要，他就显然缺少大悲这一块。可是大悲对于摩诃衍乘人来讲才是智慧的最上乘，智慧到最高点，他会转成慈悲喜舍的太阳呈现，然后呢他不会沉溺在自己的自证量当中，他会把自证量改变成很多向上的功德，用各种的方便视线分享给十方法界的有缘众生。有人跟他愿意修同样的法，就会来生彼国与其相应。所以摩诃衍有两个发心，一个是成熟有情的善根，善根一定是跟解脱善根有关，可是第二个净佛国土，也唯有法大悲充分的摩诃衍人才有这种观点跟认取这种必要性，这是两者差别。所以呢二乘七心法性即入涅槃。最后两个算是结论性的东西跟各位讲，我们刚才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，学佛为什么要学唯识，对不对？那我导出这四句话，第一句话讲世俗谛，第二句话讲真实义谛，第三句话讲凡外的处理事情的法则，第四句话讲二乘人处理事情的法则。而大乘呢包含至此四句，可是胜出此四句，那句话我不能再写十个字，因为再写它还落到向下，所以那个没有写的东西就叫做离言法性。那你们就去参究啦，到底我要肯定二谛，又不要向凡外，又不要向二乘，那还有什么选择项呢？你去找，你要不留余力的，不以少为主的，无量劫的找下去，你才有一点点摩诃衍的气质。你如果觉得一定是什么，一定不是什么，那肯定不是摩诃衍人，懂我意思吧？那是离言法性，我对他的界定就是这样。你愿意无止境的找下去啊，那就是摩诃衍的特性。为什么？他以十法界众生为量，十法界众生既然无量，他的法就无边，佛道就无上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众生心中所示现的烦恼，那是这么的深广，不可计数。所以呢，于中打开以上钥匙的关键，第一把钥匙，了解一个叫做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观念。五蕴的观念，有些宗派特别强调色蕴，有些宗派特别强调受想行蕴。可是唯识强调什么？唯识强调识蕴，因为唯识对于识蕴的定义、解释、观察、思维，以及当作止观的工具，特别不同。这就是唯识之所叫唯识的理由。它为什么不叫唯识？为什么不叫唯受、唯想、唯行呢？因为在佛法里面，佛陀自己说，是我们所谓的心意是住在四种地方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。我们把这四处称为叫做四四住，一二三四的四，心意识的四，住在哪里的住？我们这一念心意识在哪里住啊？在色蕴中住。色蕴不是我这个 body 啊，我的眼啊、耳啊，都在色尘中住， 住就是取向啊，当真啊，然后呢很重视自己的受啊，烁烁增上自己的想啊，烁烁用你的相应行去当作善的啦，当作不善的啦，起苦乐种种的分别事。所以事在哪里活动？事是没有真实自体，也没有不变的形象，它只有一直不断的狡兔四窟，偶尔在四蕴中住，常常在受想行中住。你只要于色不如是知，于受想行颠倒之时，你就妄用你的事流转在三界六道当中，不可处理。所以你只要把事的实相搞清楚，你就可以在色受想行四处得自在。是唯识主张从四蕴下手，以四蕴当作我的观察会，当作我般若波罗蜜，因为我要转世成智吧，我只要把事转成智慧的观察，那么色受想行就是我的所观，就是我的所缘，就是我的净土佛果，如此这样的定义。好，最后各位想必听过白法，白法有几种法？色法有心法八，对不对？心所法五十一，色法十一，心不相应心法二十四，无为法六。好，你们大概都记得这五位白法。我们不讲白法的内容，讲五位。第一个色，色是什么？我们讲先讲心好了。心是什么？一切罪胜故，胜不是凶高，是它的作用殊胜。因为心王不动，一切法不动，懂吗？所以一切法为什么会有相？就是因为心动。所以心王是一切会有相用最殊胜的依止事。所以唯识主张一切法依止于事，不是依止于那些现象，而是事又观待于现象。所以事被现象影响，事又去升起外相的改变。于是心王唯识说一切最胜故，心所什么呀？痴就是心王所相应，心所是跟心王相应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他的眷属，由心王发号指令，由善染心所去呈现你的情绪，呈现你的主观意见。所以你的主观意见是由心王取了相之后，由别别的心所去相应显现的东西，这样能的是事的体相用。第三个色，色就是恶所现影故，是心王跟心所共同合作显现的影像，它不是实有执爱的色的字体。记不下来没有关系，听懂就好了。第四个心不相应心法，心不相应心法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抽象概念，唯识白法说它是分位差别。分位差别的意思就是说，把色法心法跟心说法取不同的角度，安立不同的假名而已，它没有别别的字体。就像早上的我，早下午的我跟晚上的我，那这三个时间的我所表现的角色是我这个人的分位差别。那会不会因为有三个角色就有三个我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字体应该还是一，由心王心所设法共同造作出来的抽象概念，名为分位差别，是心不相应心法二十四个的来由。而无为法六个是什么？事的实性。前面的九十四种法所显现的真实意，我们把它跨越成六位无为法。所以无为法并不是离开事，别有它的真实意，是事所显现的真实性，名为六位白法啊，六位无为。所以从唯识的白法名门论当中就可以定义，白法名门的这一百个法，它的法相显了什么？共同显了无为法性，由此可以找到它的打开门的钥匙。好，我们下礼拜继续选讲啊，我们选择色大乘论下手的由来啊，今天就到此。